啊，路加福音第六章啊，上次我们停在了26节，然后呢20节到26节这个部分呢我们没有讲完啊。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非常重要，它重要在哪呢？因为它讲到了我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钱，就是财富啊，就是在地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是在新约的神的教导里啊是蒙福的。我们今天呢会花前一小半的时间呢把这段讲完，我们上次没有讲完啊。那后面一大半的时间呢我们会讲27节到36节的部分啊，这个就讲到了服侍主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和工具，就是舍己的爱。所以我们会把这两段呢分别在做分享。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啊，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先把经文再读一遍啊，路加福音6章20节啊，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啊。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我们上次解释了这个段落啊，是四福和四祸啊，对应的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的八福。我们讲到的马太福音是在山上讲的啊，所以它是对着人讲的一个劝勉或者说命令啊。在这里呢，6章20节到26节呢，他下了山啊，这就是让人要做选择，所以这是一个清楚的两个选择啊。那这里呢，我们要再次解释一下，这里讲的贫穷啊，这里讲的富足，不是象征意义的邻里的啊，它就是指地上的啊，就是指我们生活是穷还是富啊。但是呢，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22节这个人为人子啊，这是一个关键词，人为人子啊，就是说呢，你为了基督的名而做的选择，会带来这两个不同的后果。所以为基督的名做选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建立第一个概念，贫穷本身啊不是祝福来的啊，不是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那贫穷本身很多时候是咒诅来的啊。我在最终自然会带来贫穷，对吧？比如说我一直赌博，你觉得我会越赌越有钱吗？我越赌生活越富裕吗？这不可能的。那我因为赌博最后贫穷了，难道神说哎呀你有福了，你终于把自己家产赌光了？这不可能哈，这肯定不可能，神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吧？那神的意思呢其实很清楚，在这儿就是你因为基督的名，你愿意选择贫穷的生活，你因为基督的名你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个人是有福的。阿们。是不是这些使徒们自己都是穷的叮当响，自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不是哎，那彼得打鱼在那个时候是很好的职业，对不对？那彼得那加利利湖的鱼是很著名的鱼的啊。那马太这个税吏当然了，他这个去犯罪是不对啊，多收是不对啊，那他不多收的时候他也不会说饿死的。所以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你像马大和玛利亚一家，我也没觉得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最后他都是选择一个为主贫穷饥饿哀哭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选择啊，他并不是说我自己自然就有这个状态。那同样的道理呢，你也可以为主做另外一个选择。我说我在主的事和地上的事里面，我做完选择以后，我还是想要 做地上的人觉得好的生活，对吧？那就是钱呢越多越好。那吃呢，我就是整天琢磨着怎么上哪去吃好吃的啊。所以这就是四货里面讲到的，富足的人，富足的人就我就被钱财捆绑，我就一直想要更多的钱。那饱足的人呢，就是我一直想要更好吃的啊，我上哪去找更好吃的？喜笑的人呢，就是我一直想去找哪里更好玩呢？整天就想让自己过的日子更舒服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是在告诉我们，他说当你得救之后，当你做了选择想要得着基督赦罪恩典之后，其实你总是会面临两条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是你还是像以前那样，你一直的过世人眼里啊好的那样的日子呢，舒服的日子呢，你还是为主愿意选择贫穷，愿意选择饥饿，愿意选择哀哭。那为什么会贫穷饥饿哀哭呢？就是当你把福音给出去的时候啊，其实人是不愿意接受的，对吧？我问大家，你去公交站头上，你碰到一个人说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他说你怎么今天才来啊？你早不来告诉我是个罪人，我终于等到你了，他会这么说吗？他会说什么？他说你才是罪人，我挺好的。他很会被冒犯，对吧？他甚至没准打你，对不对？啊，你被打完你很高兴，不可能，你肯定在哀哭嘛，不是吗？这就叫为主你选择哀哭嘛。那你可有两个选择，第一呢，就是你就坐那儿你不管他，对吧？你爱去哪去啊？你这时候呢，你可能坐公交站头，坐着公交车，你去哪去玩啊？去看电影去了啊，或者去哪玩吃好吃的去了，这就是两个选择，对吧？你也可以坐在这儿，你跟他讲福音啊，最后讲着讲着他就被冒犯了，你有时候不讲啊。我们有个弟兄坐在大商场里啊，这是真的事儿啊。这弟兄坐大商场里去读圣经，读着读着，因为商场嘛，人很多嘛，那边上还有一条长凳，边上还有人坐的嘛。那人就说：“你不要读这个书，我很烦。”你知道基督是被逼迫的哦，对不对？你坐商场里读圣经，别人可能会骂你的哦。啊，是不是啊？你别觉得这是不发生的，是会发生的，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个选择。当然了，你不再读圣经，你在看什么？这怎么赚更多的钱啊？商场这个秘诀啊，那别人一定不会说你不要读这个书，很烦，对吧？所以在这些道理里哈，其实呢，耶稣借着这段教导，就给了我们两条路。这两条路呢，是你自己去选的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概念呢，神不勉强我们，那他只是告诉你呢，你如果选前面那条路呢，你就会有福啊，你选后面那条路呢，你会有祸啊。为什么会有祸呢？就是你要知道呢，世人的路啊，最终它都是捆绑的路。那比方说呢，你在24节哈，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的意思呢，就是当你一个劲的以富足为生活目标的时候呢，那就会落在什么陷阱里呢？就是旧约说的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贪爱钱财的不以得钱财为知足，对吧？为什么传道书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劳碌补风啊？这个是很智慧的话呀，对不对？满了一把，它就像你在收割的时候，你满了一把，满了意思就是你的确得着神大的祝福了，就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两把，你劳碌补丰，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最终是要进到永恒里，永恒里所有东西都带不走的，所以你在地上劳碌补丰留下的，你要留给谁呢？所以在这里神其实就告诉我们，当你每日的供应神给了你之后，那你怎么再来对待神给你地上的时间、精力、智慧和能力，你怎么去花它？他并不是在讲你跟随主啊，整天会饿着，他并不是，你我也没看保罗整天饿着，对吧？ 彼得也没有整天饿着，耶稣上哪都有饭吃的。只是呢，他告诉我们，你在地上过的日子啊，就像在旷野里以色列人的日子啊，神每天的玛纳赐给你，但是呢，你要存玛纳，你又存不下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嗯，
对不对？以色列人旷野40年怎么过日子的？他们的吃从哪里来？旷野又不种又不收，他整天在行军，40年你怎么种？水在哪里？一开始都不知道的，都是神后面给他们的。又没有田，又没有商店，所有吃的全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而且那玛纳有个特点，你今天的要吃多少，今天收多少，你把它存在罐子里，今天晚上就坏掉了，臭了，它只能存今天，第二天一早再出去，一早降下来再去收。神为什么这么带领以色列人？这就是告诉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就你要过的日子就是他给你，你有了，然后你存下来呢，你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挺有意思，当天收完玛纳，你会发现呢，假设是你啊，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你会发现你该做什么呢？注意哈，没有 WiFi， 对不对？没有 WiFi 的哈，所以你手机是看不了的。第二呢，也没有公交站，你想去哪也没有的，车子也没有，加油站更是没有的。你能去哪？你能做什么？能做什么？你在那个场合，你没有生意好做的，你跟谁做生意？你也没有田可种的，你怎么办？你这一天该怎么过？这就是这个选择，这就是似福和似祸的选择。神给以色列人旷野的40年，就给今天基督徒啊一个很清楚的图示，就是他已经应许把每日的供应给了你，然后你这一辈子愿意选世人也选的路呢，你还是愿意为了主，你去把他的福音告诉所有其他没有信的人。我们来看一个另外的这个教导哈，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啊，往后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是第六章呢，是关于新约关于钱财的教导，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啊，不是唯一一处。耶稣自己对钱财有很多处教导，比方说路加福音12章，我们后面讲到的时候会讲。但是呢，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是关于钱财教导呢极重要的教导之一。所以大家，如果你要想要明白，神对于今天新约基督徒啊，在钱财和地上日子上的教导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导，反复读这一章，从六章的第三节开始啊，一直到六章的第19节，我们挑几节来读一下。我们来看第五节啊，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征进，他们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啊，这在讲宗教啊，宗教呢是把宗教当做一门生意啊。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在圣殿里是做生意的，但是呢，真正的属神的孩子应该怎样呢？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我再说一遍，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敬虔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相信神，你愿意跟随神，叫 godliness， 就是你得着了从神来的那信心恩典和祝福，然后呢，你已经决定跟从他，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你的生活方式了，是不是？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六章这个教导一样，你已经得救了，你现在面临似福和似祸两个选择啊。你也可以敬虔加不知足，等会儿会讲会有个什么后果，但是呢，他说敬虔加知足就是大利，大利就是似福，对吧？对不对？就是四福，你就会有这四个祝福出来，对吧？所以你选择知足，我就够了啊，我愿意为主啊去啊忍受贫穷啊，愿意为主啊去被别人冒犯啊，因为你跟他讲你是个罪人，他当然不爱听啊， 你当然会为他流泪，这是你愿意的，尽钱加上知足的心。然后呢，他就讲到第七节呢，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话讲的极为清楚明白。他就在讲呢，我们每一个新约里得救的人一定是已经活在灵里了。我想问大家，你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死的时候开始吗？是从信的时候开始的。阿们。你在信以前你没有永生，你是有永死，对不对？你信以前，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决定，你本来的未来在哪里啊？是在地狱里，对不对？只不过今天所有在去走往宽门里的人，他其实暂时的没在地狱里，对吧？他是往地狱的路上走嘛，对不对？然后呢，你今天只不过暂时的还没在天堂，你是在往天堂的路上走嘛，对不对？所以你在做了这个选择以后，其实你的永远就已经定了。所以当你选择神赦罪恩典的时候，你的永生已经开始了，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是一个活在灵里的人，不是在活在肉体里的人。所以你不需要再为你的肉体考虑，这肉体最终它会进坟墓的。你考虑的再体贴，你的头发也是一天一天变白的，不会一天一天更变得黑的，对不对？你的皱纹是一天天变多的，不会是一天天变少的。你怎么体贴？你能找到哪一个医生可以让你的皱纹每天少？你找得到吗？没有。所以你无论怎么体贴他，结局都是一样。所以神在这说呢，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剩下的你就要好好去想一想，你多的时间多的精力你怎么花，你该怎么来计划你的人生啊？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九节他就讲到，你有两条路嘛，敬虔加知足是好的，敬虔如果不知足怎么办呢？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就我刚才解释的，这个是用圣经它的原文就讲得更有强有力了。他在说呢，如果你的心是被富足这样目标给抓住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后果，就会陷在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最终带来的结果是败坏和灭亡。所以这是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最初得救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只是呢我们在日后的生活里常常呢会糊涂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有活在肉体里的状态啊？就他一个孩子生出来是父母的孩子，是的，但是不等于呢他不会在某一段时间里跟着别的坏人去干一些不靠谱的事，对吧？他糊涂啊，他那段时间。所以神在这里要警告我们，他这个话就讲得很重了。他说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呢，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啊。最后一句大家把它划下来了，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想问大家啊，你如果在地上你不以神为乐的，你以除神以外其他任何东西为乐的，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眼泪。这个诗篇的十六篇啊，大家如果能翻过去可以看一下，我们暂时过去看一下。我也可以帮大家读一下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的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注意啊，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啊，诗篇十六篇第三节，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注意第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注意了吗？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大家把这句话也划下来，这个讲的是一个意思，你只要不以神为乐，你的好处只要在神以外， 最终的结局一定是愁苦，这是必然的啊。所以在诗篇十六篇的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所以我们唯一的产业，我们唯一的好处，唯一的喜乐，就是从主那里来。你其他一切你可以去试啊，你觉得我不信没问题，那你就去尝，这绝对是苦水。我们今天当然贪恋钱财是一个最传染最广的毛病啊，每个人几乎都有，但不是人人都是单独有这样毛病的。那也有什么，也有贪恋权位的，对吧，也有贪恋别人的评价的，对不对，也有想当冠军的，对吧，总是想赢的，你可以去试一下。你要么是在求而不得当中流眼泪啊，然后就是在最后得着而不舍的情况下流眼泪。你要么就是两种情况，你要么就是贪财，贪了又得不着，天天流眼泪。第二呢，贪了得着了，你快死了还是流眼泪，就是这样的嘛。你求而不得哭，得而不舍还是哭，因为最终就是坟墓嘛。你能给我第三个选择吗？你来给我，你给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我们要客观一点。我们要知道，神只不过把我们眼瞎的地方给指出来。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啊，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就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事实上的一个人，他经历一辈子，他如果以贪恋钱财、贪恋满足啊，就是或者就是搞找各种好吃的、找各种好玩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两种状态。他使劲的要去找满足，最后找也找不着，很痛苦。然后找着了不舍得，也很痛苦。我见到过喜欢玩的啊，那不是每个人都是说呢，我要钱，天天就是为了赚钱。那也有什么？也有喜欢玩的。那玩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去过了，最后他要去哪呢？我要去南极。南极，对，南极。南极再去过了，下面只能去月球了，再没可去的地方了。火星大概也可以，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马斯克呢？就是给大家一点盼望啊，以后大概可以去火星，对，实在不行去火星。问题是马斯克也熬不过你的年龄呀，对吧，他虽然很厉害，他虽然很着急的坐那个飞船，但你可能等不到那一天，对不对，可能等他的飞船好了，你发现你老到不能上飞船了，那半道就把你的心脏给打爆了，怎么办？就是愁苦刺透了呀，不是吗？所以我们再往下看啊，他这一条后面十一节往后啊讲得很好。我们看第六章提摩太前书，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啊！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啊！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注意，这封信是写给工人提摩太的信，所以前提是吧？你这属神的人，就是你已经相信基督的人，你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就是这样的日子，因为你被召是为了去给别人做见证，告诉别人不要再走在宽门里，走在通向地狱的路上，赶紧回头来到神面前去得那更美好的祝福啊，就是永生。所以你首先你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那怎么打什么仗呢？你自己不要被引诱离了真道，对不对，自己不要糊涂啊，信了以后呢还是去过追求富足、追求饱足啊、追求地上快乐的日子啊，然后你打好这仗之后呢，那你会省出时间来的呀，对吧，那别人在使劲享乐的时候呢，你在干嘛呢？那你总得干点什么，那就是你要为那许多的失丧的人啊做见证。那见证什么？见证基督啊，见证福音。第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 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啊。注意在这里呢，他讲了两个定语啊，因为基督是神，所以呢万物生活的神是第一个定语，叫万物生活的。第二个定语呢，是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读起来有点拗口啊，但这两个定语非常重要。这个两个定语在讲什么呢？第一个定语在讲神可以叫万物生活，所以你担心什么呢？第一个定语在告诉你，你所倚靠的神比万有都大，你根本不用忧虑和担心，你有足够的供应。第二个定语在讲，那你省下来的时间要跟主一样去向不信的人做美好见证，对不对？本丢比拉多是不信的人的顶峰，是吧？一个典型代表，对不对？谁？本丢比拉多是谁？本丢比拉多就是钉死耶稣那个总督啊，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对吧？就是耶稣在对他做见证，那是最好的例子了，对吧？那比方说这个你在公交站头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一句，这个可能算不得什么，但你跟谁说？你跟能够杀你的那个总督说，这是多大的信心呢？你还在跟他说，你说你要去相信真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啊，第一个是叫万物生活的神，第二个呢是这个神是给不信的人，一个典型不信的人做美好见证，让他信的。他就告诉提摩太，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该怎么过呢？要有信心，不要为自己每天的吃喝忧虑。第二呢，那你比世人多出来的时间是要去救失丧的灵魂啊。到十四节啊，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啊，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一直是这么过的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啊，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他。阿们。这个读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很快跳过去了。这一大段在讲什么？你的盼望、我们的盼望，是在未来主再来的时候会全然显明的。好，我问大家哈，假设你今天你在公交站上碰到一个人，你跟他讲了福音，他把你骂了一顿，你回去既是委屈的哭，也为他不幸哭，你哭了一顿，好，你觉得是不是第二天你在公交站上再碰到他，你发现他就得救了呢？不一定哈，没准他更骂你一顿啊。那你的盼望在哪里呢？你可能为一个人祷告了很久，他也没得救。你可能甚至是身边的配偶啊，你一直忍耐等候他，他也没有得救。那你的盼望在哪里呢？你的盼望在未来，在主再来的时候，神会在他再来的时候使一切都变得公平。神会在那个时候把你当得的赏赐都给你。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为了现在立刻马上的结果而去努力的。我们都知道呢，罪给人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你把你现在有的立刻挥霍掉。祝福给人带来的好处就是什么？你为了预备未来，现在愿意忍受缺乏。其实我们每一个中国家长啊，从小都教孩子走后面那条路，对吧？对不对？你告诉孩子你要为未来考虑，为将来考虑，对吧？你不能现在有什么就挥霍掉了，你不能为了一时痛快去吸毒，你不能为了一时痛快去抽烟，你不能为了一时痛快去赌博，那个一时是有痛快的，对吧？你会告诉他，这个东西会有后来的后果的。但是呢，你如果现在愿意忍受啊，你愿意不去玩游戏， 你认真去读书，你不去玩游戏啊，你认真去劳动，你未来会有祝福。这里道理是一样的呀，只不过呢，我们给到孩子的未来最多就是这辈子，主给我们的未来呢，指向了永恒，对吧？所以他说，独一不死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啊。所以我们的盼望啊，是在那光里的，是住在那光里的永恒的神。不要以今生的多寡贫富为盼望啊，就算你今天多一点少一点，你又能怎么样呢？好，我们再来看17节啊，每一节都很宝贵啊，看17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哦，这一节极其重要，这一节重要在哪？因为它非常有应用性。大家把它划下来啊。如果说在17节以前是对提摩太这个工人的教导的话，17节就是借着提摩太对所有富足的信徒的教导。就如果你今天刚好是神的祝福临到你，你在得救的时候你有富余，你是富足的，你是信徒，你就落在17节这个劝勉里了。这就是神告诉你的，你该怎么做呢？第一就是不要自高，这题真的难做啊。为什么？因为在人眼里你都很高的，对不对？人一分三六九等都怎么分的啊？假设这个比尔盖茨在这个屋里啊，大家觉得是不是他应该坐上座，是吧？对不对？因为他请他上座来，对吧？如果门口有个乞丐，你会把他请他上座来？你不会。人为什么会自高？因为世界分的标准就是这样的，不是吗？对吧？谁在一个饭桌上做首座、啊，那位置最高的嘛，或者最有钱的，或者权力最大的，不是吗？所以不要自高的意思就是，你首先得弄明白，在主那里全都是一样的，或者相反，那富足的可能受的试探更大，主的警告更多。所以在这儿他说你不要自高，就是意味着容易自高，这就是一个试探啊。就富足的人容易自高，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第六章的十七节，也不要啊，第二个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这说明富足的人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容易倚靠钱财。17节每个字都很重要，容易倚靠钱财啊。我读过一个传道人的话啊，他说几乎很难让一个富足的人不依靠钱财，很难。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下意识的。因为人为什么喜欢钱财呢？因为钱财真的能在很多时候解决麻烦，很多时候。如果说你要在这地上啊找一样东西能够最有效的解决你麻烦，钱财应该是排名前三之一的，对不对？这个麻烦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饥饿，可以是疾病，可以是什么家庭的关系，可以有很多，钱财是排前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碰到难题，你第一反应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你要解决这个难题，你就要找解决方案啊，立刻钱财就会出来。如果你刚好恰好你又有钱财，你怎么会不去用呢？这个时候你真心的会去祷告吗？你真心的会相信你祷告了以后这个麻烦解决了是因为什么？大家想一想。我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你们就能明白了。假设现在我们不是依靠钱财，我们是打仗啊。现在呢敌人来了13万，我这呢收吧，加起来有3万的士兵，最后我打赢了，你觉得我会一定相信是神让我打赢了吗？我觉得我大概还挺会用兵的，是吧？兵书读得比较不错，是不是？最后呢，如果我这收吧只剩300人，我最后打赢了，你觉得我会觉得 兵书我读的不错吗？所以同样在祷告，我刚才讲的不是我编的故事，我刚才讲的就是士师记里基甸的故事，这是个真实的事。敌人来了13万，同样都去祷告，如果你手上有3万士兵你去祷告，和有300士兵你去祷告，最后的结果都是敌人打败了，你觉得哪一样你会归荣耀给神呢？肯定是300嘛，对不对？你觉得没有任何可能性是我的原因，丝毫不可能，不是吗？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你遇到麻烦了，你银行账户里只有300块钱和有3万块钱，你解决完了这个麻烦之后，你有多大程度会感谢神呢？当然我们都会感谢神，你要知道有多少是从心里出来的哈，你自己想想就明白。所以有钱财的必然会试探，被试探去倚靠着钱财。好，先注意我刚才跳过了一个定语，哪一个定语？钱财是怎么描述的？
无定的。
无定的。什么叫无定的？大家知道圣经里对钱财的描述啊，很清楚的一个定义就是无定的。这里用一个定语叫无定的。在旧约呢，它怎么描述呢？它是用旧约是用形象的方式啊，新约是用逻辑的方式。这就是旧约新约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旧约就是给你一个图。钱财就像什么？他说就像鹰，一会儿就飞走，很形象是吧？一会儿现在停你肩膀上，对不对？你很高兴，对吧？一早上起来发现他飞走了，这就叫无定的。啊，无定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呢？钱有可能一个周期下来，你发现赚来的钱又没了，这是一种方式。还有方式呢，你发现，你去干点别的，过了几年。这通货膨胀每年8每年10，这个物价涨了一倍，你发现你还是那点钱，你的购买力少了一半，是不是飞走了？对不对？哎，在座的都有年纪了啊，经历过80年代都知道，那个时候万元户了不得的，那都是大资本家是吧，大财主来着，对不对？今天万元户1万块人民币算什么啊？这个银行账户有1万块钱的应该很多家庭都有，是不是？为什么是这样？这购买力下来了嘛，就是这么简单嘛。所以钱财就是无定的。他不要觉得好像圣经是在洗我的脑。是不是洗脑？你回到事实就是嘛，对不对？事实是什么？那钱财就是无定。然后呢，他反过来对立面是谁呢？他说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这就有意思了。他两个不要出来了。第一个呢，你钱财可以会容易让你自高。第二个呢，他可能会让你去倚靠他，而且倚靠的是无定，就是它是浮动的呀，对不对？没有根的。就好比你以为你的船锚在锚上了，其实这个锚就飘在水里，根本没有扎下去。这就是无定的嘛。那现在你有没有可以相信的磐石和锚呢？有的，就是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先把定语先放后面，所以倚靠神不倚靠钱财很难的哈。所以对富足的人来说呢，要做一个很重要的灵里的动作，一次的把这钱财全部献给主，这个动作非常重要。你说主啊，我不过就是个管家，这东西是你的，不是我的。以后我的一切需要，我还是要依靠你。我不是依靠这个钱，这个动作非常非常重要。啊，你是得从心里，你也得做这个决定。说主啊，我反正这些都是你的，我就不要了。啊，然后呢，你要看这个神的定语是什么？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啊，这句话实在太宝贵了，这个字字如金呐。我们先看赐百物，赐的意思是什么？就不是买的，对不对？哎，送给你的，对吧？你靠钱财就得你靠使劲，你得去想去买的。 很累的，要卷的是吧？卷的很难受的。赐就什么意思？你需要多少他就多给你，对不对？你说我胃口比较大，那收玛纳的时候就多收一点嘛，是不是？你说我胃口小就少收一点。所以收玛纳有个原则是什么？比量自己的胃口收，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讲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如果你吃的多你就多收，你吃的少就少收。在这儿呢，后赐百物就是白给的。注意赐的对象，赐的宾语是百物。百物跟钱有什么区别？想一想，这个道理很重要的。百物跟钱有什么区别？好，我换一句你就知道了。后赐百财给人享受就不成立了。为什么不成立呢？来想一想道理。嗯，对，如果我封尘在家里，嗯，对不对？我不小心这三个月封城了，我摆财也没用了。
有钱买个东西，是的，有些抢不到。
摆物和摆财有什么区别？大家好好理解一下。你有财有用吗？你觉得在地震的时候，在土耳其地震的时候，那些人家里银行账户都没有钱吗？你来告诉我，没有钱吗？那时候你要钱吗？你问他，他钱肯定给你，有意义吗？神说我给了你那么多财，你每家都一吨金子，这时候土耳其那些地震会说什么？我要米，我要面，我要水果，我要蔬菜。阿们。金子能嚼的吗？金子什么味道？嚼给我看看。好吃吗？你难道今天晚上晚饭难道不是吃肉吗？你吃金子。神是后赐百物，首先是物，其次是百。注意了吗？钱财就一样，全世界的货币，对吧？要么美金，要么人民币，对，就是这一样。百物什么意思啊？你今天可以吃李子，明天可以吃苹果嘛，对不对？我们一看那个饮食节目就觉得，哎呀，这太丰盛了，对吧？一看就馋，总是觉得，哎呀，我要去那个地方，这个东西好，就真看起来又好吃，吃起来又好吃。神为每个地方的人预备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以色列人收的是麦子，咱们江南人收的是米，对不对？那米打出来的是年糕，对不对？那麦子搞出来的是什么？麦子搞出来是面包，都很好吃的。物是摆的，它是多样的，最后是让你干什么？享受的，是给我们的。我们真的享受吗？再想想我享受不享受？我尝着这个面包，尝着年糕，我老想着那个金子在哪里，是不是？味如嚼蜡是吧？啊，是不是味如嚼蜡？因为你担心的金子没了，你这个百物就不能享受了。这是个很现实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的心思不在上面，神给你百物也没用。其实百物是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到死的时候会很后悔，当我们很强壮的时候没有 enjoy 这个百物啊，也就享受这个百物，是不是？所以神是会赐给我们的，而且赐给我们是白白的，而且赐给我们是物不是财，而且赐给我们是一百样的物，赐给我们是去享受的。我们哪一样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不就是因为钱吗？好，我们再往下看，十八节，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好，这就讲到啊，你如果在钱财上得了自由，这个时候呢，那你要开始来，比方说得自由，就我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这个全是你的。那做完这个祷告之后呢，那你怎么来应对神给你这个资源呢？你像一个管家啊，神可能给你这个管家呢是钱比较多。神给那个管家呢是真理比较多，所以那个管家多去讲道。你呢你要想想你怎么来用好这 神给你这点钱，他说呢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注意了吗？哎，所以这个富足是有不同领域的，就是你要把地上的这个富足变成善事上的富足，要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些钱财主会带着你去给到对的方向的，你要花在那些对的方向上。所以马唐纳弟兄啊，在解这段的时候呢，他说哎呀，有多少的地上的穷人啊，有多少地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其实他们是非常需要的。这一面呢是有非常多的富裕，一面呢是有非常多的缺乏。所以他说呢，寡妇孤儿的口啊，永远都是最好的存钱罐。对吧，这个很有道理的，对不对？那你钱存在哪呢？就存在神说他必偿还的地方。凡借给穷人的，耶和华必偿还。那其实就是个道理。Amen。所以你在这些道理上，你就会明白，其实神要我们的是把我们有的资源呢，去换成未来的祝福，未来的赏赐，你就真的有福了。这就是路加福音这个四福和四祸最根本的意思。你得去做两个选择，一条路呢，就是我就还是地上的人的想法，我存的越多越好。但这个路呢，到最后会使得我们倚靠钱财，而且是无定的钱财，而且容易自高骄傲，然后呢不去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然后当你转过来之后呢，你发现你不但每天都很喜乐，你得到自由了吗？你能 enjoy， 你能享受他给你的财物，而且呢你还可以把这些去供给有需要的人。那比方说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教会会有奉献的，对不对？知道我们教会的奉献用的最主要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供给所有需要的工人。那些很多工人是在一些地方是不可能有奉献的，比方说非洲，比方说南美。那他供应从哪来呢？就是后方有富裕的就去供给他们。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今天能有福分听见福音，坐在这里得着神的祝福，就是因为在200年前有一群的弟兄舍弃一切进到中国，从四面八方进去传福音。比如说戴德生的内地会，他们的供应从哪来？当时中国哪有供应给他们？不被逼迫打死就不错了，供应从哪来？就像你今天，你可能某一部分你的奉献就去到了某一个非洲弟兄的他的供应上，一样的呀。就像当时200年前的某一个英国的弟兄，他愿意奉献给戴德生的内地会，就成就了他们在中国的福音事工，就是这么样的。所以我想鼓励大家的是，这不是一个会让你失望的路啊，你会很满足的，神是会极大的祝福你的。但是相反呢，你如果不这么走呢，你会在那个愁苦里啊不停的被刺穿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啊，我们最后再总结最后两点啊，我们就下到27节了。路加福音6章的22节呢，人为人子，我们前面解释了20、21、24和25，我们最后看两个对比，22和26。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在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选择为主 放弃自己权利的时候，饮食肉体的需要其实还只是很初步的。当你再往前进一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逼迫一定会来。这个就比你说哎，我可以愿为主过清贫的生活啊，要更难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它是放在最后一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啊，对，是递进的，就是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对，这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的意思。我们不是一个说我做不到就没资格得救了，我们是因为信而得救的。所有这些都不是得救的原因，是得救的结果。你是因为信主才可能有力量去做到这些事情，而做到这些事情相反是一个证据，你的确在当时是真的信了。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关系。那同样的道理26节也是一样，那相反的，我如果不这么样呢，人们就会说我很好。然后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做福音工作早晚会被冒犯的，那别人是要逼迫你，但是如果你一直发现呢别人总说你好呢，是要稍微有要反思一下，大概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太大胆的把神的道呢讲出来，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冒犯人嘛。所以当我们大胆的把别人过犯指出来的时候，逼迫就会来。当你每次面对这种环境你就缩回去的时候呢，那别人都会说你好。所以这个不容易的，因为我们人天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的。好，那我们下到27节啊，那我们就解释为什么要这么样。如果说呢第六章的20节到26节啊是信了之后的一个选择的话，27节呢就是你做这个选择的方式。我们得救之后要选择按主的道生活，以及呢去把福音告诉他人，同时呢我是怎么来做呢？只有一条路，就是舍己的爱。那怎么来理解呢？我等会儿来读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只读第27节哈，先读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后面就讲了很多，你一看就是做不到的。那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刚才那段讲完之后，我们在座的有人真的被神的灵触碰到了，决定啊，我不要再就为我那账户里那点钱去花我的心思了，我今天决定我要把更多的时间去把神的福音讲给别人听，好不好呢？很好。但是呢你也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方式啊，然后你坐在公交站头碰到一个人说你要信主哦，不信小心下地狱哦。对，你在不在讲真理呢？我也不能说你没在讲真理啊，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很多时候我很难去把这个道理解开啊，就是我不能说你说的不对，你说的对的，因为你不信主是要下地狱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讲这话的动机里面的心是不对的，你是你他是他，你根本没想把他背在你的肩上放在你的心里。好，换个场景，假设这个不是公交站你碰到的陌生人，这个人是你妈妈，这个人是你儿子，是你女儿，你会怎么样？你就会发急是吧，是赶紧信，你很着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在乎他，对不对？所以即便是这样你还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因为你出来的那个爱是魂力的，是人的，然后你孩子和你母亲会从你这感到的是压力啊，可能他会问你，你是不是教会给了你指标啊？举个手哈、啊，我也举个手，你跟牧师去说完成了啊，公交站拉了两个，家里拉了三个，为什么都不对？为什么都不对？因为它不是舍己的爱，因为你的那个己还大得不得了。他从你那得着的是己，不是基督，他得着了你，他没得着基督，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要去为主做工，我怎么为主做工？你都没死怎么做？如果做来做去别人看见的就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和以前一样的你觉得他会信吗？不可能的，对不对？你换做教会长老海尔弟兄，如果他就告诉你你要得救，然后他可能会流泪跟你说，你不信会死的，是永远的死，为什么要去尝这个后果呢？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你发现他就很谦卑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他在下面，你在上面，他在洗你的脚，所以你的灵力，你马上感受到这个人是无害的，只不过他在讲我现在不能接受的一些东西，对不对？这两个差别有多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差别，对吧？所以无论是你对着公交站那不认识的人，你说你要下地狱，还是你老拽着你妈一定要信，其实呢，你都在上面，他都在下面，是不是？你在教训他啊，舍己才是真的，也是唯一的能把真理给出去的方式。所以如果说20节到26节是一个告诉你要选一条路，那条路呢，就是你要把一个最宝贵的东西给别人，因为你自己得着你要给别人，这是一样宝贝，最珍贵的。那27节往后一直到36节的部分再告诉你这样东西你要放在什么盘子里给别人。我再说一遍啊，如果神的真理是你要给出去那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要悔改，这是真理，对不对？你不悔改会下地狱的，这是真理，对，没错。你给的真理是好的，你放在很脏的盘子里给不出去的。什么是很脏的盘子里？这盘子是我自己啊，我的骄傲啊，对吧？我高高在上啊，我不愿意洗脚啊，我说你下地狱啊，你小心，这个盘子是脏的。这个盘子只有一个盘子是可以给的，就是从耶稣来的舍己的爱。所以从27节到36节我等会儿会全部读一遍啊，总结一个点，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盘子的实质就是爱。而且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爱是舍己的爱，不是人的爱。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我岔开来多讲一点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吗？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腊文最厉害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词啊很精准。它一个词呢，它有很多的表达。比方说你在中文里啊，你讲爱就是爱了。在希腊文呢，至少有三个。当中只有一个叫 agape， 才叫舍己的爱。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啊，圣经里只有讲到耶稣的爱才用 agape。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我们去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的21章， 第十五节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这里反复出现了很多爱，但是中文全都是一个词叫爱，在希腊文里它是不同的词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的十五节啊，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爱大家猜是什么爱？是舍己的爱。耶稣问你爱我吗，然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猜这个爱是什么？是人的爱，它不是阿嘎佩，原文叫 folio。 其实我是彼得，我终于谦卑了。大家注意到彼得谦卑了吗？彼得不敢说我爱你主，三次都是这样的，三次都是这样。所以阿嘎佩的爱啊，才是真正的那个盘子。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爱，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有这个信心。我们很多时候总觉得自己很有爱心，但事实上的真实的情况是，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的本相是这样的，我想警告大家，我们不可能有舍己的爱，因为这样东西在人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可能性，回到路加福音第六章的二十七节，就是你若不信，你若不从主那真的得着他的爱，你是不可能能用舍己的爱去爱别人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一段我们就跳过去，我们读这一段呢，根本没把它当作主的本意。我想告诉大家，这就是主的本意。我们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太难了，所以算了。恰恰相反，主就是这个意思，只是我如果没有得着主，我干脆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无论是在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啊，你做决定也好，还是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你要用一个对的器皿也好，都回到同一个节点，就是你是不是接受基督成为救主了？你是不是真的谦卑悔改了？你是不是把自己和那个活水的源头接起来了？然后你尝了他的爱，你就知道我再也不要去被钱财捆住。然后你尝了他的爱，你就知道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原谅那亏欠我的人呢？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能够原谅那个冒犯你的人、伤害你的人呢？大家想一想，你什么时候能做到这边讲的打这边脸那边脸给他，夺你外衣里衣给他，你什么时候做得到？当你知道你的主给你的远多过这一切的时候，对不对？阿们。当你知道别人欠你的就是十两银子，你欠主的是一千万两银子的时候，这些对你来说都不重要，你就愿意了，是不是？所以人真的在主面前的谦卑啊，是个发动机来的。你有多得着主，你就能多少能够被主所用，做到这一大段的内容。这一大段很难解的，这一大段难解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实在太直白了，你够绕不过去，你是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去解这一段的，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去得着主的爱。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啊，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个话呢，其实要解起来呢，你再读一遍就解了，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嘛。它没有那么难理解，应用性很强，他都把例子举出来了，对吧？他说就有人抢你这个东西，你让他抢，就他已经讲了这个意思。我你说我们能怎么说？我们只能说主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自然的问题就是，我做不到怎么办？这个是我要去想的。阿门。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得着主的爱。我自己里面没有，我得有才给得出去嘛，对不对？主不会问我要我没有的，我也真的给不出来。假设你今天不是一个富足的弟兄，你觉得主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供应那些在非洲的饥民呢？主会这么问你吗？主为什么不这么问你？因为你没有，我没有爱，我怎么给？我想问大家，你得着了多少主的爱？这是我们借着这一段先要想的问题。我们今天解不完啊，这段太长了，我们要一节一节往下读的。我们想几个宏观的大的角度的问题。第一个马上会想到的就是，我做不到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能从里面使出这个力来做吗？我可能可以的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呢，不长久，不长久。今天即便在基督的这个环境里，基督教的这个各个教会里啊，也常常会用这个方式啊，鼓励你去做某一个方向的事情啊，比方说啊，夫妻有矛盾的时候啊，大家要互相礼让啊，对，是对的。问题是他能够互相礼让，他就不会有矛盾了。然后呢，能好三天，差不多。三天以后呢，变本加厉再要回来。对，我们里面是没有的，你一定要先承认这一个点，你才可能有。你是什么时候得救的？是你认为自己挺好的时候，还是知道自己不好？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能夫妻关系好起来？是你认为你能够好，还是知道你好不了了？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好，你知道你没有爱，你给不了对方爱，你才会到主那里去吗？不是吗？你去求他吗？你说主啊，我真的不行，如果我没办法做到像你那样说的，我看见他我会生气，我总是想让他先改我才改，怎么办？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不想去想他的问题，我只想去想我跟你的关系，你就做得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注意到在这里，爱里面是关系，对吧？这我刚才讲的是夫妻的关系，在这里是呢，有人打你，你跟打你的人就是关系嘛，对不对？现在他欺负你了，他打你了，相当于你手上拿了他一张欠条，这个欠条是十两银子，你怎么办？你得先到主那去，你说主啊，我特别想问他把这十两银子要回来，他打我，你就管管他。如果我们这么想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主的爱。我该怎么样？我说主啊，他打我，他悔不悔改是他跟你的关系，我只想求你给我力量来赦免他，这个是我想要的。这就是秘诀嘞，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对不对？你说我做不到，主说当然了，你要做得到你就是神了吗？但是呢，你可以到主这里来，你就做得到了吗？到主这里来，难道是去让主伸张正义的？是吗？不是的， 你要让主伸张正义，主先审判的是你呀，对不对？我就会先碰到一个妈妈祷告，孩子很不听话，十几岁啊，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我早晨我就把门打开来，大声的祷告啊，就让我儿子听见，我就祷告主啊，你管教他啊，管教他，让他听话一点啊，你对，其实这个与其说是祷告，不如说是让孩子听见啊，你怎么你小心神啊，神听我的祷告，我就管教你了。孩子就算不听话，难道他不是主的孩子吗？他跟主的关系吗？我呢？我先去得着主赦罪的恩典，是不是？这个时候我才不眼瞎来，我这时候才看得见，我原来主其实对我很好的。这个时候我才看见，如果在这个关系里，如果对方真的只是完全百分之一百他的责任，主自然会让我知道，那我这个时候要做的是什么？我要从主那得力量赦免他。那很多时候呢，其实并不都是他的责任，主会让我看见，哎呦，我的责任我也要跟主认的。阿们。所以在这里27节往后的啊，我们会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先暂时停在这，下一次我们会一节一节看，有很多内容啊，就包括借贷啊，就包括原谅啊，就包括前面的这个咒诅你们恨你们的人啊，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些呢？我们都要用一个平衡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平衡的意思呢，就是真理我们要一起来看。因为呢，比方说借贷这个事情呢，主在这里只是在讲对方这个需要呢是真的需要的时候，他这里说，那你要善待他们啊，你问你们要的呢，你不要去收回来啊，那借给你们不要指望偿还啊，所有这些，那比方说呢，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你知道这个人他借钱就是去赌博的，你该不该借给他呢？
不借。
但是神说了，你问你要的，你不能不借，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讲啊，我们要所有东西放在一起来讲啊。这里有一个前提，这里有个前提，他在教导爱的道理，他没有在教导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在说你要分辨，你要分辨对方的需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叫智慧。这里在教导爱，所以大家不要用我自己的骄傲把这两个混起来。所以内容比较多，我们下一次再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呢就只开一个头，大家记住一个道理就行。爱呢是唯一的器皿，而这样的器皿若没有神，我干脆做不出来，因为这个爱是舍己的。然后呢，我到神呢怎么得着这个爱呢？谦卑。你要降卑到底，你要从什么样的起点开始呢？我本来就是尘土和粪堆。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讲到的那个以赛亚书41章，圣经怎么描述你这虫雅各，他说你是虫，我们就是虫。当我们降到我本来的位置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福了。这就是秘诀。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丢人哈，越是在神面前谦卑的人越蒙福，就看你要不要这个福了。就好比一个孩子对父亲谦卑，你觉得很丢人吗？是不是？他越谦卑他越蒙福，因为他不知道他爸有多爱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孩子，因为您把这最宝贵的东西藏在了谦卑的道理里。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说，主啊，我现在明白，我愿意要，我愿意决定为了您过那在地上人眼里不好的那贫穷饥饿那眼泪的生活，父啊，我们愿意借着我们的谦卑使我们能够成为那爱的器皿让更多的人蒙福。父啊，求您使我们能够谦卑，也求您在我们的谦卑里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